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9月2号，公元2007年10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拉喇嘛特使称，中国企图孤立达拉喇嘛不会得逞。美国在衣物上设计达拉喇嘛相片以示尊重。欧洲议会谴责中共在奥运前持续侵犯人权与宗教信仰。中共为奥运活计传递修建的珠峰公路已竣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特使称，中国企图孤立达拉喇嘛不会得逞。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特使加日路智英称，昨天星期五表示，中国政府企图孤立达赖喇嘛的伎俩将会失败。根据外电消息，美国国会下星期三17号将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章。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第一夫人劳拉将出席在国会山庄举行的颁奖仪式，并将发表演说。这将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和达赖喇嘛一同出席公开场合。对此，北京政府强烈抨击美国国会将颁发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批评布什总统决定与达赖喇嘛举行会面，认为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希望美方改变主意，不要向达赖喇嘛颁发奖章。达赖喇嘛驻美特使加日路智英称就此回应说，中国政府认为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对此美国国会准备向中国传达强烈讯息。加日路智英曾强调，达赖喇嘛将会利用这次颁奖仪式呼吁中国领导人解决西藏问题。他说，达赖喇嘛出席仪式时不会谈及西藏独立问题，只会触及藏民的宗教和文化自由问题，希望北京会聆听达赖喇嘛发出的讯息。据了解，依据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将于下周三17号在各地举行隆重的仪式，庆祝达赖喇嘛获奖。这是自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再一次获得重大的国际殊荣奖。另据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的博客中发出的消息指出，目前拉萨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居委会传达严禁各类庆祝活动的通知，外国人进藏受到严格控制，网络被严密监控。结果反倒是越来越多的藏人得知达赖喇嘛获奖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美国在衣物上设计达赖喇嘛相片以示尊崇，详细情况请听国分家的报道。
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网络图片设计师凯文·麦克梅克先生与近期在衬衫和背包等衣物上设计达赖喇嘛的相片，以示尊崇和感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至今为全球和平所做的伟大贡献。根据北新泽西新闻网消息，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图片设计师凯文先生通过网络途径在衬衫和背包等各种遗物上设计达赖喇嘛的相片，感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和谐所做的贡献。凯文设计师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至今为促进全球和平和宗教和谐以及提倡和平、非暴力理念等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对所有民众不分教派与种族一视同仁的这种精神得到了全球民众的赞扬与认同。他还表示，设计达赖喇嘛相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感恩达赖喇嘛的同时鼓励更多的民众支持和拥护达赖喇嘛。消息还指出，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网络图片设计师凯文先生曾在10年前一次偶尔的机会阅读达赖喇嘛的一本著作后开始敬仰和崇拜达赖喇嘛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日，在16米频道17.560仙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欧盟和中国的人权对话》，以及中共十七大前夕，欧洲议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了一个关于中国人权的记者招待会。欧洲议会副主席现场拨通了中国大陆维权人士胡佳的电话，询问了他对中国人权及奥运的看法。根据大纪元消息，下一轮欧盟与中国人权对话即将于下周一15号在北京举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在本周一10号在欧洲议会就中国人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本月4号写给议会主席汉斯·格特·帕伊特里博士的公开信，信中通报了中共迫害宗教信仰自由，尤其对法轮功学员和帮助法轮功学员的维权律师的迫害，并提及最近发生的对高志生和李和平律师的迫害。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还在会上拨通了中国大陆著名民运人士胡佳的电话。胡佳在谈到即将到来的中共十七大和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的看法时表示，中国政府在举办奥运会中进行了大量的人权侵犯，又为了十七大抓捕遣送软禁了数以万计的人。胡佳认为，十七大这个会议本身已经充满了罪恶和血腥，欧盟应该就此谴责中共。麦克米兰·斯考特还提及高志生律师的状况时，胡佳描述了高志生律师及其朋友李和平被抓及其家人被骚扰的详细情况。现场还接通了中国维权人士李白光的电话，他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真正付出努力，成为一个以宪法为本尊重人权的国家。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人权无疆界代表威利·范德勒以及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托马斯·曼主持了会议。他们强调，如今距离北京奥运会只有10个月了，而在中国许多团体还在遭受着迫害。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官方为了让奥运火炬能够传递到世界最高峰西藏珠穆朗玛峰，投资1亿5000万元人民币修建的一条直通珠穆朗玛峰北部登山基地营的公路日前已竣工完成。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消息，直通珠穆朗玛峰北部登山基地营的公路已经竣工完成。当局表示，这条全程约108公里的高山公路不仅仅对奥运火炬的传递带来方便，同时将有助于世界各国的登山运动员和游客到珠峰，以及将会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国际多个支持西藏团体则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修建了这条公路。设立在美国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成员麦克维德克斯之前表示，中国政府企图向国际社会说明西藏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才执意要把奥运火炬传递到西藏。他说，修建这条公路后将会有大量游客涌入西藏珠峰生态保护区，从而会导致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以及对当地人文历史和传统习俗也会带来新式危机。今年4月北京奥组委公布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西藏珠峰后，引发了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许多国际人权以及环保组织的强烈抗议。其中中国绿色和平组织指出，由于人类过度破坏和全球暖化影响，使西藏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消融严重，仅在15年内就有2条冰川完全消失。另外，今年4月份设立在美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副主席丹增多杰和4名美国支持西藏人士在藏尼边境珠穆朗玛峰登山基地营附近的山上悬挂西藏国旗，抗议奥运火炬传递西藏。4名活动人士遭到了中共边防军警的拘捕，之后被驱逐出境。 这场活动的录音带向外界公开播放后，引起了国际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传授讲亚人先中义的菩提正论道。
那为了对峙这一种的最细微的我执，唯有透过最细微的无我，才有办法对峙，才有办法断除这种烦恼障。那这也是唯一的智慧来去对除这种所执障。可是光靠这种的智慧能够对除所执障吗？是没有办法的。如果光靠最细微无我的智慧能够对除所执障的话，那阿罗汉也应该对峙所执障，对峙所执障才对啊。可是不行啊，阿罗汉没有办法断除这个所执障嘛。所以对峙所执障的唯一的工具，虽然这个是这种最细微的无我的智慧，可是这个后面还需要一个因缘。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呢？非常强大的福德资粮，才有办法真正使这种的智慧呢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去对峙所执障。阿罗汉缺的呢就是这个强大的福报以及强大的这个资粮了。那这个资粮是要透过什么样一种方法来去造成的呢？必须要升起一个不共的心力。那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菩提心了。就像在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对于贫穷人的布施，那为了断除身心的放逸的缘故，我们要去持戒。那为了修行善法，我们要去精进啊。那为了修学忍辱，那以及修学禅定和慧学等，这种六度的修行，这种六种的修行，在小圣的时候也是要做的。阿罗汉他们也是有的，并不是没有。可是这六种的修行，我们不把它称为叫做六度。所谓度的意思呢，就是到彼岸嘛，度过这个彼岸。到达那个彼岸呢，所以叫做波罗蜜多，也就是到彼岸的意思。那到彼岸的这种解释有分两者，如果是以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成佛的意思了，因为他已经到达那个彼岸了。如果是由此到达那边的彼岸的话，那就是正在往彼岸的那个方向走了。如果是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菩萨道的时候呢，也有到彼岸的。所以这个六度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为叫到彼岸呢？它不只是很单纯的布施、持戒、忍辱而已，而是透过不共的一个发心来去布施、持戒、忍辱的。那这个不共的发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一个爱我执为基础的情况下来去布施的话，那这个资粮、布施的资粮就非常的有限了，因为它的基础是建立在爱我执上，它是为了自己的安乐、自己的健康而去布施的。所以这个功德虽然是一个善业，没有错，非常好，值得随喜，可是它的功德是非常的渺小的，因为它的基础来自于爱我执。可是今天有了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去布施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它是代替一切的众生，爱护真正的打从心底的去救护一切众生，爱护一切有情众生的情况下，代替一切众生而去行布施，那这个的力量呢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就像好比嘛，我们以世间来讲的话，一般的平民百姓就是这样啊，不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风波或者是风浪啊，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啊，好像看起来不起眼的样子。可是当我们讲到总统或者是总理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平民百姓长得一模一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只耳朵，一张嘴巴，一模一样。可是当他是总统的时候，他一切的行为，他甚至讲话的时候，他的分量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代替着我们说话的。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去行布施的时候只是为自己来去布施的话，那只是代替一个人而已啊。所以他的力量是非常的渺小的。可是当我们去行布施的时候，是代替一切众生来去行这个布施的话，那这个力量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了。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传授讲亚人先中义的菩提正论道，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